中共大空厄运，从8月17号开始。川普说美国和伊朗半谈判，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俄罗斯说攻占乌克兰东部两居民点，乌克兰说击退多次进攻。马尼拉街头现五具棺木，贴有中共领导人的相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要点，我是婉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据人民报报道，借尸还魂是中共面临覆灭时候求生的手段之一，历史上多次以这样逃脱劫难。8月17号，中共又想故技重演，以逃脱目前生死困境。但是分析人士说，这次中共不单止难以逃脱，而且很可能是大空厄运的开始。据中央通讯社、香港媒体和一些消息人士透露，8月17号中共将在北京大会堂举办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规格和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一致。习近平将会发表讲话，所有在任和卸任的正国级常委将全部出席，所有将会露面的副国级、军队、新老高级将领、元老后代，在北京的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一共6000多人出席，铺张之大，规格之高，令人吃惊。习近平中共现在所面临的政权困境，其实主要是江泽民时代延续过来的，包括全党腐败、全国全民的道德文化毁坏，同埋由此影响到的经济、政治、社会秩序、民生、民心的衰弱情况，这些都是影响中共政权根基的问题。因此想必习近平的执政不安和痛苦，很大一部分是江泽民扩展来的。他对江泽民肯定是没有好感的，那为什么还要高规格纪念他呢？江泽民是靠参与屠杀和镇压六四学生上台的，他上台之后以腐败治国，贿赂官员，以纵欲谋私，绑架各界精英，以搞帮派团伙，架空胡锦涛、温家宝和早期习近平中央政权，以迫害真善忍正信之恶和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和民心为敌。可以说他比中国唯一的贡献就是他的死亡，纪念江泽民绝对是同世缘相反，不得人心。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中共之所以想借江尸鬼魂，是为了寻求续命的路。第一，应该是表明继承共产体制之恶，离安抚16年反腐败打苦带来党官焦虑不安的心。第二，或者是表示继续改革开放，党官只要忠心就可以继续闷声发财。毕竟江泽民上台的10年，西方发达国家希望中共改良，大量投资中共国，给中共汇入世界经济和科技大潮，给他极大的物质利好。但是现在的时势不同了，世界文明发达国家越来越看清中共是祸世害人的异类，围堵中共野心霸权，世界正在形成共识潮流，外资撤离，技术脱欧和封锁，加征关税，军事遏制，在国内离弃中共即是三退的国民已经是达到4亿6千万那么多，打苦反腐败，清除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余毒，已经无回头路。所有人心里面明白，纪念江泽民和从严治党，清除政治异己，习近平中共新时代思想大相径庭，令人反感。历史上一个朝代在灭亡前夕都有这样的表现，天灾人祸频发，贪污腐败横行，经济崩塌，民生凋敝，民心失尽，流民暴增，国内外战事不断，包括国内抗争、国际的经济或文化战，官斗不止， 酷吏、暴行、屠民不断，这些事件和现象现在在中共国全部出现了。那中共为什么还不垮台呢？奥秘之一是中共在独裁、暴恶和荒言治国的背后隐藏着极其阴险的一招，就是骗民欺世的以民治民，利用民众的功利之欲，利用洗脑愚民魔术，用百姓来制约百姓。比如中共利用政协委员、记者、网络员、网络水军、科技人员等为中共收集社情民意，建言献策，为党逐命，还在全国各省市设立比如朝阳大妈、西城大爷、上海阿姨、武林大妈、老杨群工、广州街坊之类的红袖章群放群治组织。这些人大多数并不是体制里面的人，不享有党官待遇，但是因为感觉自己能够高人一等，背后有党的撑腰，可以在人家的头上作威作福，因此就算是义工亦都愿意免费为党服务。但是现在不同了，经历过新冠疫情，经历过洪灾、风灾，经历过地震、山崩等天灾人祸之后，经历过经济崩塌、生活不保，很多人亲临过生死选择，知道和中共绑在一起的危险性，曾经为中共卖命的人到三退网站声明退党的时候说，以前不认识一切灾难都是中共邪教招来的，现在觉醒了。江泽民是谁个呢？就是死的时候遗体被党中央从上海运到北京，暴晒在阳光下面的那个大僵尸。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讲法，他的魂魄在透明棺材被照入阳光的那一刹那就烟灰云散了，随着他的尸体被火烧了，他形神全灭，在天地间不存在他的任何因素了。毛泽东无论点坏，他的尸体被割肠挖肚之后还留个半尸在天安门广场的坟墓里面，被全世界阳气十足的人去骚扰。因此中共在危机的时候总是要借毛泽东的阴魂笼络党民官意。江泽民不同了，因为他的阴魂层层被消灭了，现在中共想用他招魂，那还不是招了个空？没有阴魂招来，中共岂不是大祸临头，厄运要开始了？跟住请听一段健康保健品的广告。中秋送礼，不知送什么给爸爸妈妈好？健康520三高代谢宝，严选台湾天然草本原料，通过 GMP、HACCP、ISO 22000国际食品安全认证，不添加多余成分，令人食得安心。温和调养，对身体没有额外负担，对长辈来讲是非常合适的日常保健选择。现在购买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落单之后可以直接帮你寄到去家人手上。这个中秋换一份心意，换一份长长久久的健康。据大纪元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月9号说，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美国目前和伊朗只是在这里进行半谈判。在对伊朗进行了一系列制裁和海上封锁之后，川普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伊朗所面临的日益加剧的经济压力。川普总统礼拜日在接受 Exos 的电话访问的时候说，我们正在低调处理这件事，我们只是和他们进行半谈判，我们现在只是在这里观察伊朗，他们陷入严重通货膨胀，而且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钱了。川普强调伊朗经济状况非常糟糕，没有钱支付军饷，而美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伊朗政权的经济危机。对于美国民众关心的油价，川普说由于油价已经降到每桶略高于75美元， 战争比美国消费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所减轻。川普在讲到和伊朗的博弈的时候说，事情会解决的，事情总会解决的，就好像捉棋一样。8月8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采访，讲到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确实正处在一场博弈的中局，事情还未结束，显然亦不是刚刚开始，我们正处在中段，我们正在运用各种的方式，包括外交、经济和军事方式，以确保我们能够为美国民众争取到最好的结果。美国官员说，伊朗政权内部的分歧正在加剧，以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为首的一派极度担忧经济崩溃，认为伊朗必须和美国达成协议，而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艾哈迈德·阿希迪为首的另一派则是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Exos 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一个礼拜之前川普总统曾经倾向于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最终被说服暂时缓和局势。一位美国官员说，在美军的协调下，每晚大约有8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南航道从波斯湾运出，只要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就会想方设法令更多的石油运出。这位美国官员说，战争令到伊朗政权面临的后果包括基础设施的破坏和由此造成的严重经济危机，而一旦伊朗不打仗了，就不能够不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个严峻的现实，而现在他们并没有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经济危机问题一直是伊朗政权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并且成为多宗国内大规模抗议的导火索之一。2025年年底至2026年年初，由于经济危机不断加剧，伊朗多个城市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伊朗当局随后开始进行血腥镇压，导致几万名抗议者丧生。据大纪元报道，8月9号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分别通报乌克兰东部最新战况。俄罗斯说，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又控制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没有证实这一消息，并且说当日俄罗斯军队继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等方向发动密集进攻，乌克兰军击退多次攻势。俄罗斯国防部当日通报，俄军已经控制亚优京斯克村和托列茨克市。乌克兰方面没有证实这两个居民点已经易手的消息。路透社说，目前没有办法独立核实双方的战场讲法。眼下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仍然集中在多个方向，其中康斯坦丁诺夫卡一带持续激战。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晚说，俄军当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伊利尼夫卡和周边地区发动多轮进攻，乌克兰军击退24次攻势。追踪俄罗斯和乌克兰前线变化的乌克兰开源情报项目 Deep State 显示，俄军近期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外围伊利尼夫卡附近取得进展，并在巴克穆特以西的恰索夫亚尔附近继续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晚发表视像讲话的时候，没有直接回应俄罗斯有关易手两个村庄的讲法，但提到正在多布罗皮利亚、康斯坦丁诺夫卡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等方向作战的乌克兰部队。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战线绵延大约1200公里，俄军近几个月持续在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攻势并逐步推进，但整个前线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据大纪元报道，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都会区7号凌晨多处地点发现5具遭人放置的棺木，上面留有反菲律宾共产党和反中共的信息，其中一具印住中共党魁习近平、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共驻菲律宾大使井泉的相片，以及贪婪的字样，中共对此好嬲。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警方8月7号在马尼拉都会区多个地点发现5具棺木，其中一具就放在中共大使馆外。这些棺木带有反中共和反菲律宾共产党的标语。菲律宾首都地区警察总局当日说，5具棺木分别在凌晨2点至4点之间出现在马尼拉市、卡罗肯市、马卡蒂市和灰松市。警方初步调查显示，犯案者戴着口罩，分别乘坐白色和灰色的双型车，将棺木弃置在不同的地点之后逃逸。棺木上面印有反菲律宾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武装组织新人民军和反中共的信息，比如贪婪、祸害等。菲律宾广播电台报道，马卡蒂市警方接获报案之后，一度通知防暴小组到场检查，确认未发现爆炸物之后，才将棺木移除。菲律宾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这件事不代表菲律宾政府处理对外关系和民众对外国表达不满的方式。中共官方已经就此向菲律宾政府提出交涉。中共驻马尼拉大使形容这些棺木是政治挑衅。中共大使馆发言人桂凌鹏在声明中说，这些棺木已在煽动菲律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敌意，但不会破坏两国之间的稳定关系。警方7号已经展开调查。据菲律宾星报8月9号报道，一名在圣特雷西塔村欢迎环岛目击射低棺木的人已经主动联系官方，并且协助调查。 GMA 新闻获得的一段影片显示，一名参与事件的女子承认，这个是他们抗议中方在西菲律宾海的侵略行为的一部分。西菲律宾海是菲律宾政府于2012年命名的，指其专属经济区内南中国海东侧的部分水域。在解释自己的立场的时候，这名女子说，她们属于一个政党名单团体和一个华人社区。她说，我们只是表达了内心的感受，并没有错。这件事发生的背景是马尼拉和北京因为南海争议而关系紧张，并且大打舆论战。因为两国在南海仁爱礁爆发冲突，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7月21号召见中共驻菲律宾大使井泉，同一日中共外交部亦召见了菲律宾驻北京大使。之前在7月10号中国日报在 Facebook 等平台发布一段 AI 生成的影片，将菲律宾人描绘成穿着巴龙衫的猴子。7月16号菲律宾政府对此强烈谴责，要求立即删除该影片，但是中共方面就说，这个是媒体行为，与政府无关，没办法控制所有媒体的内容，不会处理。而众所周知的是，中共是严控所有的媒体的。我跟你讲一个很多人忽略的事实，眼睛的感光细胞死了就不会再生。后生那阵没有感觉，因为眼睛还有本钱可以消耗，但去到30、40岁突然视线模糊，飞蚊症走出来的时候，医生都没办法帮你逆转。所以为什么一直强调当日疲劳当日清零，因为疲劳是积累的，今日不处理，听日加少少，后日再加少少，最后一次爆发。润眼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方案，它不是药，它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充，每日固定补充两次，帮眼睛将消耗了的营养补回来。你今日补充，今日就开始清零。 唔好等到睇唔清楚先至后悔，嚟唔切噶。揿置顶留言连结，即刻选购啦！感谢观众朋友，呢次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同分享。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